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控告恶人遭报复，黑龙江温宇飞被非法判刑，原湖北省委副书记610头目杨松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法轮功学员温宇飞女士2020年12月末被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温宇飞已上诉。温宇飞现年48岁，曾是一家中国著名民营企业的高级经理。2020年5月1号，温宇飞被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国保大队大队长钱伟及警察对他施以酷刑，致使他腰部严重损伤。温宇飞对钱伟执法犯法、刑讯迫害的行为向昂昂西区检察院提起控告，结果被建华区法院枉判两年。温宇飞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为单位节约开支，他从不接受下属和客户的财物。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温宇飞曾因坚持修炼三次被绑架，六次被抄家，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温宇飞在民营企业公司任高级经理期间，他薪资待遇十分优厚，当地的公安部门为迫使公司解聘他，冻结了这家公司的银行账户，以此施压。公司总裁十分清楚温宇飞的为人和工作能力，顶着压力让他继续工作。温宇飞为企业着想，主动辞职。2012年，温宇飞在昂昂西区开办了一个补习班，因为他收费低，经常给学生无偿补课，得到了学生及家长的好评，他的学生越来越多。2020年5月1号，昂昂西区国保大队大队长钱伟一伙骗开了温宇飞家门，将他绑架。钱伟对温宇飞大打出手，穿着皮鞋踹温宇飞的头部、脸部，温宇飞昏倒在地。钱伟又指使两个警察将温宇飞从地上拖拽到另一间审讯室的刑讯仪上继续迫害。温宇飞的腰部严重受损，身体剧痛，不能动弹。5月2号晚，温宇飞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20年6月29号，温宇飞向昂昂西区检察院递交了对钱伟的控告书。2020年8月4号，温宇飞被骗去齐齐哈尔市检察院说明情况，却被解斥到富裕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11号，温宇飞被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检察院起诉，被建华区法院枉判两年。据明慧网报道，原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610领导小组组长、湖北省武汉市市委书记杨松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杨松，河北省海兴县人，现年70岁。杨松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610领导小组组长。2006年11月9号，杨松亲自到湖北省司法厅、湖北省女子劳教所和湖北省监狱等地指挥迫害。尤其是2010年以来，杨松指挥全省多个610办公室重新开办洗脑班，肆无忌惮地绑架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据明慧网2006年10月29号报道，湖北省610秘密传达对全省三大监狱，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湖北省秦断口监狱和武汉市女子监狱刑满到期但仍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一律不准回家，由居住所在地610办公室将法轮功学员从监狱直接绑架到洗脑班强制转化。杨松还下令将法轮功学员关入精神病院，强行使用摧残神经的药物。2009年8月25号57岁的法轮功学员郑玉玲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 后又转到湖北省法治教育中心洗脑班非法关押。郑玉玲拒绝接受洗脑，七八个警察和打手蜂拥而上，轮番对他进行灭绝人性的精神摧残和野蛮灌食。2009年9月28号，郑玉玲被迫害致死。武汉市江汉区法轮功学员李君霞女士两次被非法劳教，因她坚持信仰法轮功，2006年12月底，李君霞被武汉市江汉区610人员从厦门绑架回武汉，劫持在陈家基洗脑班强制洗脑。江汉区610办公室主任李英杰伙同洗脑班人员对李君霞施以酷刑，逼迫她喝尿。李君霞被四肢分开靠在床上十多天，脚铐深深地扎进肉里，露出骨头。2008年11月7号，李君霞被迫害离世。2006年4月26号，法轮功学员刘小莲女士被非法关押在赤壁市溥仪精神病医院迫害。610办公室人员要刘小莲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遭到刘小莲拒绝。610人员唆使精神病院对刘小莲注射毒针，刘小莲被迫害成了哑巴后被释放。2006年9月，刘小莲再次被关进赤壁市溥仪精神病医院。2008年10月26号，刘小莲在痛苦中离世。2009年11月28号，在湖北省委610办公室、湖北省反邪教协会举办的十年工作论坛上，杨松道会讲话。会议总结了湖北省十年来迫害法轮功的所谓经验。杨松在会议上提出，坚持把对法轮功的斗争摆到重要位置，做好长期与法轮功斗争的准备。据不完全统计，在杨松任职期间，湖北省至少有2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各地610人员伙同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和网判。2010年9月20号，杨松到达台湾，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按铃控告杨松。杨松一下飞机就收到法轮功学员的诉状，这是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继罗干、陈少基、赵正勇之后第四名被控告的中共高层官员。9月27号，杨松偷偷离开台湾，返回大陆。美国政府正在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并严厉制裁侵犯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杨松因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被法轮功学员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民众遵从真善人，世界会更加美好；阿德莱德是澳大利亚联邦南澳大利亚州首府，也是南澳大利亚州第一大城市、商业和文化中心。2021年1月7号，阿德莱德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市中心的北大街州立博物馆外传播法轮功真相，受到民众的支持和欢迎。民众表示，遵从真善人，世界会更加美好。活动当天，尽管当地气温高达近40度，还是有70多位民众来到法轮大法真相展位前，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他们赞赏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精神，鼓励学员们坚持做下去，相信神一定会回来拯救人类。丽曾经听说过中共迫害人权的事，这次主动到展位前和法轮功学员交流。他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太邪恶了，他毫不犹豫地在解体中共征签表上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利的儿子聂德表示， 以前在市区看到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对法轮功有一定的了解。他说，如果更多的人按照真善忍做，世界会更美好。菲尔和苏菲也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并拿了真相传单。菲尔希望世界上的人都能友善相处，他表示教育和健康对人很重要，如果世人都能遵循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原则，教育和健康都能得到保障。同时，菲尔为澳洲的多元文化感到自豪，在这里人们能够自由发声。苏菲表示，善也体现在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每个经过这里的人都应该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不能因为事情不是发生在澳洲或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不关心。他说，你们做的事很重要，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是最重要的事。苏菲正在学习中文，今天学习了真善忍，了解到法轮功是中国传统的修炼文化，她很高兴。布拉迪克梅是天主教徒，他主动来到真相展板前仔细阅读内容后说，共产党想控制人类的灵魂，毁灭人性。在波兰，共产主义被清除，任何人宣扬共产主义都可能被报警被抓捕。他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善良和正义的，由于在独裁统治下他们不敢说出心里话。他担心地说，他看到在墨尔本有共产党员，还看到这些人到阿德莱德活动。当布拉迪克梅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说，这太可怕了，希特勒也没有干出这样的事情。说完后，他立即签名支持解体中共。最后他表示，他喜欢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喜欢平静的打坐，在大瘟疫下相信神一定会回来再次拯救人类，祝愿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成功。娜塔莎来自斯洛文尼亚，对法轮功学员长期遭受中共迫害表示震惊和同情。斯洛文尼亚独立前曾受南斯拉夫共产党统治，他说，他父母当时是教师，尽管入党可以得到某些好处，但是即使生活很困难，他们还是不入党。共产党很邪恶，认同他就会良心不安。通过法轮功学员的讲述，娜塔莎了解到中共做了很多坏事，他说共产党实在是太坏了。他在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字，并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反迫害。一位中国大陆女生接过真相传单后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我希望中共明天就倒。拉丽塔·吉波特主动来到展位签名，并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她说自己多年以前就从主流媒体上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她自己一直在关注和了解这场迫害，也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得很好。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1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 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哒哒哒哩哒哒哆哒哒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 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的吟唱， 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她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她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她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宇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宇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1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他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她。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他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他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4-5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监，监狱的这些单监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 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宇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宇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宇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他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 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了五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五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宇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宇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宇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宇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宇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宇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宇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宇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宇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宇宙与许娜这对璧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宇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1992年5月，法轮大法从中国传出，至今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众多的世人受益无穷。但是自1999年7月中共疯狂镇压迫害大法以来，也有一些受中共邪党谎言宣传欺骗的人，无知地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最终却是害了自己。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河北的女大法弟子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吧。这些实实在在的例子也让人们见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我的妹妹也是大法弟子，家在农村，她的左右两边邻居对大法的态度截然不同，使他们的命运完全相反。妹妹家右边的邻居原来身体不好，妹妹告诉她，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驱病健身。这位邻居有痛经的毛病，痛的时候满床打滚，于是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念九字真言。他念后第一次经期就不痛了，只是有点腰酸。他高兴地对别人说，这法轮功太灵了，就只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用吃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后来这位邻居体内长了个瘤子，需要做手术。在做手术时，他也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手术非常顺利，术后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再看看妹妹家左边的这位邻居吧。左边的邻居贪图蝇头小利，是那种只要能拿到钱什么都敢干的人。中共邪党每月给他钱，叫他监视妹妹全家人，只要有人来妹妹家，他就马上向邪党人员报告，连妹妹家常来常往的亲戚来他都去报告。往往是亲朋好友这边从妹妹家刚走，那边警察就来妹妹家骚扰，给妹妹的全家人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致使有段时间妹妹一家不得不离开家去外地打工，一去就是2年多。左邻那位女人原本身体很健康，突然间查出得了肺癌，时间不长就死了。这真是成念九字真言得福报，迫害大法弟子种恶果，善恶有报，丝毫不差呀。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香，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 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遥望故乡在东方，神州文化源流长，长安故道映远前，月舞中魂想过往，忠孝仁义德为本，故身先贤士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